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三个主题，运动、饮食及睡眠等多层次的网瘾预防措施。运动、饮食及睡眠等多层次的网瘾预防措施。所以我们这边的一个重点是，主要是在预防，那干预、辅导、咨询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部分。当然运动、饮食及睡眠等多层次的网瘾预防措施也可以用在干预，但干预、辅导、咨询还有一系列的内容，那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各位小伙伴进行分享。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一张预防网络成瘾的有效方式，那首推上网几个小时就搭配一定比例的运动时间。所以假如在孩子学生在还没有使用过量沉迷成瘾之前呢，大概我们一般推荐的比例是上网一个小时就至少搭配两个小时的运动。那最好呢是在使用智能机、电脑、平板之前运动一个小时，那接下来使用一个小时，使用完之后呢再运动一个小时。那假设真的比较没有时间的话，至少需要一比一的比例，也就是上网一个小时至少要运动一个小时，前或后都可以，看哪一个方便。那假设已经使用过量的话，甚至沉迷成瘾的话，希望至少上网一个小时能搭配半个小时的运动时间，也就是2比1或者是3比1。什么原因2比1、3比1呢？是因为使用过量沉迷成瘾，常常一玩都是超过十几个小时的。那十几个小时我们会希望至少在玩的中间跟结束的部分，以12个小时为例，希望能够运动4个小时，那甚至这个时间比较长，甚至6比1、10比1也可以，至少希望能够运动。像为什么要不断强调预防或者是干预，为什么一定要运动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有效的预防措施解决方案呢？那我们看到第三张 PPT， 是因为运动可以看网络成瘾，它主要的机转有两个。当我们运动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的时候，我们大脑第一个会分泌脑内吗啡，那我们内地称为内啡肽 endorphin。 那这个 物质呢是有点类似快乐的多巴胺，也就是孩子在使用智能机上网，特别是玩在线游戏手游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大量快乐的多巴胺。所以当游戏结束的时候，我们为了适当的转移，也就是从虚拟的网络世界转移到现实生活里面，假设可以立即搭配运动的话，因为运动可以释放快乐的多巴胺，所以它有同样的原理。那更重要的第二个部分，在我们前面第二个主题有讲到过量沉迷成瘾，也就是长时间的上网的时候，本来前面一两个小时是有用到大脑的前额叶的，但是过量使用的时候它是一个反射性的活动，所以前额叶使用的量就会比较少，甚至用尽废退，更甚者呢还会血流量降低。那反过来来讲，运动呢它是可以增生前额叶的细胞，让整个神经元像一棵强健的树，就我们昨天看的那个部分，就前面看的那个部分，所以可以增生前额叶的细胞，活化前额叶的功能。这刚好跟沉迷成瘾的大脑前额叶的结构刚好倒过来。所以在我们前面第二个主题里面，过量的上网 会造成前额叶结构彻底的改变，还有功能的改变，以及多巴胺回路的改变。那这里运动刚好是整个 reverse， 整个颠倒过来的，所以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甚至是咨询辅导干预的有效的策略。所以第四张 PPT 就是我们讲的，在上网结束之后呢，假设能搭配运动，就会产生内啡肽，也就是快乐的多巴胺，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转移的。那第五张 PPT 呢，这是我们说的过量的上网的时候会造成前额叶结构的改变，功能的改变。所以在上网之后或之前能搭配一定比例的运动时间，希望至少上网一个小时能够运动一个小时。那更甚者的话，甚至上网一个小时能够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的运动时间，这个是相当相当的理想。因为运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第六张 PPT， 它可以增生前额叶的细胞，活化前额叶的功能，所以孩子的 EQ 情绪的稳定度也能够提高。因为他的像我们开车的脚的刹车，他那边的刹车的功能可以提高，所以孩子情绪会比较稳定，不容易偏激冲动。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七张 PPT， 那预防网络成瘾的有效方式，除了运动之外呢，第二个均衡的饮食，也就是孩子在使用网络的时候能够有保持均衡的饮食的部分。那为什么要均衡的饮食呢？看到第八张 PPT， 因为多巴胺、正肾上腺素及血清素的来源，也就是这个三个神经递质呢，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它主要的来源主要是从饮食来的。所以各位小伙伴会觉得多巴胺自己好像稍微熟悉一点，因为我们前面的课程有说明。那正上腺素、血清素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九章 PPT 的一个部分。所以多巴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快乐的感觉。那在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正肾上腺素呢，主要是我们有没有活力去做一些事情，有没有动机做一些事情。那血清素的一个部分呢，这个是主要是刹车片，也是我们刚刚讲的前额叶呢，是类似我们车子的脚的刹车。那真正的把轮子给刹车刹住了，主要是靠血清素这个地方。那这三个神经递质，我们看到第十章 PPT 的一个部分，它主要是从蛋白质里面来的。那蛋白质呢，化成比较小的元素的话，那身体呢有八种必需氨基酸，有的人说二十七种啊，那主要有八种必需的氨基酸。所以你可以看到左边上面有一个写一个酪氨酸，那右边呢有一个色氨酸，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会分解成小的氨基酸，就像100块人民币跟1块人民币一样，所以分解成小的身体的必需氨基酸。所以它主要经过一些转化的话，它就会变成快乐的多巴胺、活力动机的正上腺素。那右边呢，色氨酸就会变成刹车片、血清素的部分。那十一张 PPT 呢，主要简单整理了哪些食物里面富含酪氨酸跟色氨酸呢？就大部分以肉类跟坚果类的食物为主。那这边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只要有吃就可以了，那吃过量它也不会再变多，那就会变成我们不太喜欢的身体的脂肪。但重点呢，只要能够有均衡的饮食，所以刚刚讲的网瘾的第二个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所谓的均衡的饮食。那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呢？我们看到第十二章 PPT 的部分，是因为当孩子学生啊上网到过量沉迷成瘾啊，常常会忘记吃东西了，或是不想吃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十三张 PPT 就是我们前面有说过了，快乐的多巴胺的源头啊，食色性也啊。所以玩游戏的时候啊，特别是玩游戏， 那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听过废寝忘食啊？那特别是废寝后面还有忘食啊，就睡眠嘛，因为 这三个。那第二个均衡的饮食啊，所以上网玩游戏啊，使用微信很开心的时候，那时间又过得比较快啊，忘记吃东西，那多巴胺的源头食色性也啊，那吃东西就忘记吃了，那饮食就变得不正常了。那不正常会怎样呢？第十三 PPT， 那上面那个酪氨酸跟色氨酸主要从食物里面来啦，那就会慢慢慢慢变少。什么叫慢慢慢变少？不是你今天一餐不吃就突然酪氨酸就从100个100%变成0，它慢慢慢慢变少。那慢慢慢慢变少，下面的多巴胺正上腺素跟右边的那个血清素就慢慢慢慢减少，减少就会看到第十五张 PPT， 所以那个快乐的多巴胺就越来越来越少，所以孩子就慢慢感觉到不快乐，这样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什么样的恶性循环呢？他就会玩更久，所以就会产生所谓成瘾行为的耐受性，那个时间就变得更长。那他会变得除了上网以外，因为上网有快乐多巴胺嘛，其他事情没有，那他脑中的正上腺素又比较少，所以慢慢变得比较没有活力，没有动机。出去玩好不好？不要。那妈妈亲戚请客要不要去？不要。出国玩好不好？不要。然后我们去那个图书馆看书好？不要。都不想出去了，因为那个正肾上腺素就越来越低。那最严重的就是除了前额叶啊那个刹车的部分啊，那你又没有吃那个叫雪上加霜，所以我们脚的刹车没了，那轮子的刹车片又没了，那情绪就会高高低低，所以就会有冲动的举动，失控的行为。所以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些真实的案例的剖析，那些孩子，那些来访者，那些案例，什么原因会变得伤害自己甚至伤害别人的一个状况呢？就是除了前额叶结构的改变，那个血清素的量也很低，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日夜颠倒，然后饮食生活整个都大乱，所以整个大脑结构里面，无论是结构性的额叶多巴胺或是这些神经递质，它的含量然后它的结构也变得比较异常，所以就会有比较多的憾事。所以呢16张 PPT 只要有吃就可以了，所以均衡的饮食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所以这些只是一个参考，只要能够均衡，不要吃一餐然后五六餐都乱吃或是不吃，那要吃呢就是囫囵吞枣这样赶快吃一吃啊，不然的话就不想吃这样。好，那17张 PPT 呢最后一个预防网络成瘾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规律的睡眠。所以刚好相当相当的一个对称的一个状况，废寝忘食。所以废寝呢就是我们预防网络成瘾的有效方式，就是规律的睡眠。那忘食呢就是要均衡的饮食。那这两个只要能够做好的话，基本上神经递质的部分就会相对比较平衡，只要没有做好的话，那个叫事倍功半，因为整个神经递质都乱了。那假设还要更好的话，就上网几个小时，就搭配一定比例的运动时间。好，那最后一个规律的睡眠啊，这个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那为什么呢？18张 PPT，因为网络成瘾者啊，那睡眠其实大部分都不正常的，都非常的不稳定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我们要稍微讲一下原理的部分，那各位小伙伴可以耐住性子仔细听一下。因为学生或来访者或孩子啊，会有很强烈的偏差行为啊，其实除了大脑前额叶的部分，相当关键的就是睡眠这个部分，甚至会杀自己或杀别人。所以很多不幸的案例都发生在早上的状况，因为他那个整个大脑结构的血清素的状况是相当的紊乱的。 好，所以我们看到19张 PPT， 所以这里呢会让我们睡觉的主要是你看到最下面那个叫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呢就是各位小伙伴你晚上10点半、10点、11点、11点半准备要睡觉了，那准备睡觉你可能跟你的爱人先生太太讲讲话，那比如说你讲到11点就11点开始讲，想到11点15、16、17，那你说啊明天还要上班还要到学校上课，那我们睡觉好了，那11点16、17、18不是突然会有睡着吗？那你会睡着主要就是这个褪黑激素的量够了，那量够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进入到深层的睡眠里面，那睡到早上4点、5点、6点的时候开始慢慢有光线出来，那光线出来呢你看到最下面的褪黑激素上面不是写一个松果体吗？那松果体呢大概在我们的大脑最中间的地方，它开始就会去工作，它就会把褪黑激素然后变成水和色氨酸 5-HTP， 那接着 5-HTP 呢它就会变成血清素，所以有光线的时候在松果体呢它就变成血清素，血清素呢就是我们讲的冲动的举动失控的行为，就是你的刹车皮就刹车片、啊、把刹车整个刹住的、啊、所以有光线的时候就变成血清素，那没有光线的时候呢就会变成褪黑激素，那它的来源呢褪黑激素的合成看到上面它主要是来自色氨酸，色氨酸就是从食物里面来的，所以我们吃的食物无论吃的肉类坚果蔬菜里面包含有色氨酸的部分，然后经过我们的小肠吸收了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呢，然后身体呢就会把它分解成 5-HTP， 那 5-HTP 呢有光线的时候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呢松果体呢就把它变成褪黑激素，那慢慢有光线之后呢就会变成血清素，所以我们的身体呢会跟着你的光线，所以一般而言呢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半夜两三点的时候，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应该是褪黑激素的量会是接近100%，那右边的血清素呢因为没有光线嘛，血清素会把它全部松果体会把它全部拿来变成褪黑激素，所以会是接近零的，那慢慢白天的时候太阳起来了升起了我们起床了，慢慢我们的褪黑激素就会慢慢变成血清素，所以血清素就是100，褪黑激素就是零的一个状况。那网络使用过量沉迷甚至成瘾的常常会是怎样？常常会是日出而息日落而作。那各位小伙伴你会不会觉得哪里怪怪的？没有错，应该是日出而作啊，日落而息。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日夜颠倒的，甚至到生活很混乱混乱的一个情况呢？那是因为晚上9点、10点、11点、12点慢慢该就寝了，褪黑激素的量会越来越多，因为没有光线嘛。可是各位小伙伴，假设你现在是用智能机、用平板、用电脑在收听我们这个在线课程，在观看我们这个在线课程，你把房间或是办公室教室的灯都关掉，晚上的时候啊，最好是在你的房间都把灯关掉，你看看智能机，你看看电脑，你看到平板，它光线其实是很强的，所以正常来讲晚上该睡觉了，甚至把房间的灯都关掉，但是智能机、平板、电脑这些光线是很强的，所以让你原本应该变成100%的褪黑激素，这时候松果体做的工作就没办法，指令就没办法打得那么彻底了，所以褪黑激素可能就只变50，那还有一半呢，血清素。那等到你到玩到常常会玩到半夜1、2点、2、3点、3、4点、4、5点、5、6点，很多沉迷成瘾的孩子都玩到早上5、6点，那接下来想睡觉6、7点想睡了，甚至到学校打瞌睡，那打瞌睡的时候这个时候外面的光线是怎样亮的，甚至还有一些声音上课的声音， 那只要在房间辍学不去，那还会有一些亮光，那车水马龙的，这些都会干扰睡眠。所以正常来讲，白天褪黑激素是多少？零嘛。血清素呢？100嘛。但这个时候白天有光线有声音干扰，而且本来褪黑激素应该零，你这个时候在睡觉，所以褪黑激素会变多少？变50。那血清素呢？也变50。那再搭配前面的饮食不正常，本来血清素就少了，也就是那个色氨酸上面那个食物的就变少了，那你的前额叶功能的改变，那色氨酸这个血清素会变少，那接下来已经很惨了，已经变少了，再加上你又剩下1/2，所以那个情绪的波动就变得相当相当的大。所以第20页20张 PPT 我把血清素变大，它几乎涵盖我们整个大脑，因为它就是刹车片刹车皮，让我们的情绪可以稳定在一个程度的部分。那21张 PPT 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数字啊，那一个数字呢就是代表我们睡眠的深度。那正常来讲，我们的褪黑激素只要够的话，可以睡到数字那个3跟4啊，3跟4就是你深层的睡眠。那沉迷成瘾的孩子在晚上在那边偷偷玩，白天打瞌睡，所以你睡觉的时候褪黑激素的量不够，就睡不到3跟4，所以整个精神状态就更加不好，所以整个人就会失常的一个情况。所以有预防网络成瘾的有效方式，就是需要规律的一个睡眠，让大脑里面这些神经递质的状态能调到一个稳定的状况。这样你会说，老师啊，这样谈很容易，孩子就喜欢躲在棉被里面偷偷玩啊，他们就是这么喜欢玩智能机啊，玩手游玩游戏，或是用微信啊 QQ 啊跟朋友同学联系，那该怎么办呢？第22章，这边可以善用网络科技的解决方案。网络科技解决方案，老师有这样的方案吗？有的。那我们看到第23章 PPT， 这里是我到内地办理了很多的工作坊，这是不同的小伙伴提供的，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你可以用百度找一下，就是这些都是网络科技的解决方案，比如说爱熊宝、袋鼠家、苗苗、绿色上网、成长守护、格雷盒子、熊海宝。那这里老师都没有收他们钱啊，一毛钱也都没有收，这就是很多小伙伴提供的。那我们看到第一个爱熊宝为例，24张 PPT， 所以一个就是可以用一键管控，然后视力保护、上网计划，然后甚至孩子用各种的软件 APP 的时间，你就可以一目了然。所以25张 PPT 呢，这是小伙伴提供给我的，就是爸爸妈妈的智能机跟孩子的智能机分别扫描二维码，那就可以安装的一个部分。好，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内地的小伙伴也提供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部分呢，看到第26张 PPT，这是华为的一款手机啦，一款智能机，那型号其实我也不太晓得，但是呢这已经是有快半年前了，这个17年就有了，那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智能机，这个简称为亲子机，也就是各位小伙伴，假设你是老师的话，你可以推荐给家长，那假如是家长的话，甚至你可以买这样的智能机，因为孩子大概在小学3年级4年级甚至初中高中就一定会吵着要买智能机，这个时候你可以买这种智能机，它这种智能机呢，所谓的亲子机呢，就是一次要买两台智能机，那一个呢是爸爸妈妈用的，一个是孩子使用的，那这个呢，这个是小伙伴他照相照给我的，所以这是某个小伙伴的手啦。啊，我们看清楚一点，他有用更清晰的，我们看到第27张 PPT， 所以这里呢，这里爸爸妈妈的智能机就可以设定要不要开启所谓的学生模式，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假如你是老师的话，我们的大部分孩子是读中学或小学嘛，所以这里呢就可以，你就可以左边这边可以要不要开启学生模式，那有没有哪些设置受限的应用，某些应用呢是它不能使用，比如说色情啊、暴力有没有，那再来呢应用使用统计，你就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应用使用统计，也是你可以用一天一天或是一个礼拜来看孩子用微信用多久， QQ 用多久，那我们饿了吗叫外卖用了多久，那用了银行还是用什么，那这些时间孩子有没有使用比较过量的，甚至比如说微信用太多了，一天用个三四个小时，那我们来限制一个时间，那限制时间可以跟孩子讨论他想要什么，那家长呢当然可以加入我们的观点，什么叫合理的使用时间。那我们回到左边呢，这里还可以呢就是上课日跟休息日，就是一到五上课的话，那你可以用多久呢，时间在哪一个时段你可以用多久，那时间一到，那很抱歉智能机的这个应用你就都不能用了，那甚至呢六日你可以比较多，一天让你用两个小时，所以一个礼拜呢大概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你去做使用，所以这个可以设定的就是那一部爸爸妈妈的家长机，也就是亲子机，父母的那一台智能机是可以设定孩子的。那这个孩子呢，因为我们华为的或是我们内地的智能机的厂商其实都蛮优秀的，所以这个已经在类似手机的晶片里面就设定了，这个要破解几乎是相当难的，因为它是一对的智能机，所以在手机晶片里面就设计好了，所以28张 PPT， 所以这里设置受限应用，所以哪些的，比如说爱奇艺孩子有些时候看那个影片看太久了，所以右边你可以编辑规则，是1到5呢还是6日，那最长的时间可以多长，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们讲到的就这个主题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这里讲的预防网络成瘾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规律的睡眠。所以我们28张 PPT 这个部分呢，结束的时间都可以设定在晚上的9点或10点或11点，那时间一到你所有的应用都可以设定在晚上的10点或11点就全部不能使用了，所以无论是微信，无论是王者荣耀，无论是爱奇艺，甚至可能是那个阿里智能，这些所有的你想要设定的就都到11点结束。那11点之后孩子的这部智能机可以用什么，你只能打开而已，你只要点任何的应用 APP 全部都不能使用，那他就只能睡觉了，甚至看动漫也是一样，它有 APP 啊，点开要看动漫也点不开，因为这边时间就设定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善用网络科技的。那假设你不想要用这一个网络科技的部分，第29张 PPT 也就是最后一张，这里有一个部分啊，就是晚上9点或10点以后啊，就只能使用所谓的老人机啊，有很多阳春版的，可以打电话，可以传讯息，但是就是没有智能机等上网这么多的功能，所以晚上10点或11点之后呢，爸爸妈妈可以设定一个晚上10点以后，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个智能机摆在妈妈的梳妆台那边，摆一个盒子，那我们简称这个是家里面手机的家。那这里的理由主要是，各位小伙伴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个叫褪黑激素，你在它右边可以写上生长激素，生长激素呢就是孩子长高的一个部分，那生长激素是跟着褪黑激素来分泌，因为褪黑激素量越多，我们的睡眠刚刚有1、2、3、4嘛，那数字越多就越深层的睡眠，身体是不会动的，所以身体不会动呢，生长激素就可以安心的分泌，所以还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就会慢慢长高，然后等到褪黑激素越来越少的时候，那表示血清素变多了，那时候是白天，孩子很活泼，会活蹦乱跳，那时候身体是不太能长高的，所以孩子长高的生长激素是跟着褪黑激素来分泌的， 所以只要孩子在重要的睡眠的前一两个阶段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那个阶段，正是生长激素需要分泌的。但孩子这个时候用智能机躲在棉被里面偷偷玩、偷偷使用的话，那这个时候因为有光线嘛，所以褪黑激素就变少了，那生长激素也变少了。那孩子大概一般男女生可以长到18、19岁，所以无论是小学、初中或中学，这边可以用妈妈希望你长高，所以晚上9点或10点的时候，智能机呢就只能摆在妈妈的梳妆台，但你还是有需要可能要讲电话、传讯息。而这种老人机呢，最好越阳春，像早期那种诺基亚那一种，那是更好的。那孩子那个很难引起他有大量快乐的多巴胺，所以他就不会使用太久。甚至你把这个原理跟他讲，这个影响到他长高了，孩子会比较心甘情愿的把智能机交出来。所以无论是善用网络科技的，或是用这样生理的原理，希望他就是能够有规律的睡眠，以便可以预防网络成瘾。